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1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白宫说，美国总统拜登在解除隔离的三日几之后，在星期六再次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一个罕见的反弹的病例。白宫医生奥康纳在一封信当中说，拜登没有经历重新出现的症状，继续感觉非常良好。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规定，拜登将会重新隔离至少五日。该中心说，大部分反弹的病例都继续是轻微，这个阶段的重病是并未有有关的报告。在这个消息传出的两个钟头之前，白宫宣布拜登计划星期二访问密西根州，推动加强国内高科技制造业的法案。拜登并计划星期日上午是返回特拉华州的屋企，两项的计划在拜登重新隔离后宣布取消。79岁的拜登之前接受 Paxlovid 的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并且星期二和星期三对新冠检测呈阴性，随后他解除隔离并且在室内佩戴口罩。他的阳性反应使他成为接受这种药物治疗后经历病毒反弹的少数人之一。拜登对新冠检测呈阴性的时候，他重新开始在白宫举行室内活动，与职员开会，并且按疾控中心的要求佩戴口罩。但拜登星期四在室内发表讲话，并且与企业主管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都除去了口罩。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在被问到拜登是否似乎是违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规定的时候，回答说，他们是保持了社交距离，他们都离得足够远，所以让他们在台上安全聚集。拜登星期三解除隔离的时候，奥康纳说，拜登会增加他的检测的节奏，以发现任何病毒的潜在反弹。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贾哈星期一对记者说， Paxlovid 治疗之后的临床数据显示有 5-8% 的人出现反弹。贾哈说，虽然从之前的新冠变体病毒康复的病人趋于是在90日内对未来的再度感染有很高水平的免疫，但是拜登感染的 BA.5 变体病毒已经证明有更多的免疫的规避。贾哈说，他们看到很多人在90日内再次感染，他并且说官员还没有数据可以显示那些从 BA.5 变体病毒康复的人能够对再次感染是有几长时间的保护。在警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放弃可能访问台湾的计划后，中国说他星期六在台湾对面的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中国宣称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据新华社报道，从7月30号上午8点到晚上9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福建省平潭列岛附近进行实弹演习。平潭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禁止一切船只进入该区域。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最近处只是68海里。这种演习通常包括火炮，这个只有一句说话的声明，没有讲明星期六的演习是否也可能包括导弹、战斗机和其他的武器。佩洛西将成为1997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民选官员，他还未确认他是否会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的时候警告说，在北京与台湾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表示，台湾无权展开外交关系，北京将美国官员的访问视为鼓励台湾将他们几十年来事实上的独立正式合法化。中国国防部本星期警告华盛顿不要允许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说，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的图谋。一枚中国火箭星期六在印度洋上空落回地球，但是美国太空总署说，北京没有分享了解碎片可能落在哪里所需要的具体的轨迹的信息。美国太空司令部说，长征 5B 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下午12:45是重新进入印度洋的上空，但将有关重返地球技术方面的问题，好像潜在的碎片散布撞击位置，提交给了中国。美国太空总署的署长比尔纳尔逊说，所有航天国家都应该遵循既定的最佳做法，并且尽自己的一分力提前分享这类的信息，以便可靠感是预测潜在的碎片撞击的风险。这样做对负责任感、使用太空以及确保地球上人的安全是至关重要。 马来西亚社交媒体用户发布了疑似火箭碎片的视频。由政府资助位于洛杉矶附近的非营利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公司说，允许重约 2.2 万公斤的火箭整个主核心级以是不受控制的方式返回地球是鲁莽的。本周较早时候，分析人士说火箭体在穿过大气层的时候将会解体，但它的体积足够大，在返回大气层的时候会遗留大量的碎片，在大约2000公里长、70公里阔的区域形成碎片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置评。中国本周较早时候说将会密切跟踪这些碎片，但是说这些碎片对地面上的任何人几乎不会构成风险。去年在北京政府对2021年5月长征火箭最后一次飞行的碎片估计轨迹或者再入窗口保持沉默之后，美国太空总署和其他机构指责中国不透明，那次飞行的碎片最终降落在印度洋，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在星期日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工厂活动在上个月从新冠病毒疫情封锁当中反弹之后，在7月意外收缩，因为新的病毒爆发和暗淡的全球前景抑制了需求。中国国家统计局说，7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6月的 50.2 降至49，低于荣枯分水岭50。路透社调查分析师原本预计这个指数将会改善至 50.4。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在该局网站上的一份声明说，中国经济繁荣水平下降，复苏的基础仍需要稳固。他说石油、煤炭和金属冶炼行业的持续收缩是拉低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个指数是三个月来最低，产出、新订单和就业分项指数都在收缩。英国最高情报首长军情六处处长理查德·摩尔在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再次贴文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攻势正在呈现后劲乏力的状况。摩尔是在评论英国国防部此前在推特上一篇有关俄军在乌克兰战场表现情况的分析的时候是作出上述的表示。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分析，由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官兵，俄罗斯政府正是变得越来越绝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7月1号正式就职，其中4个人来自立法会的选委会界别的议员，预料当局将会安排补选填补议席出缺。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会见传媒说，党内未有讨论，亦都未有计划参与立法会的补选。他又说，今次立法会出缺的议席来自选举委员会界别，他相信如果民主党参选亦都未必有胜选。至于明年的区议会选举，民主党认为如果选举制度不变，民主党会继续参选。有学者分析，如果建制派人士因为民主党不参与补选而不断嘴击，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四名立法会选委界别议员出任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包括民建联的张国军担任律政司副司长，工联会的麦美娟担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孙东担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林志远担任审计署署长，预料当局将会安排补选填补议席出缺。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去年决定不参与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引起建制派抨击，认为民主党不参选是对抗新选举制度，有可能被外界定性为对抗基本法、政制发展安排的政党。今次民主党是不是参与立法会补选同样引起关注。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四，即是7月28号会见传媒，被问到该党会不会参与立法会补选，罗建熙回应表示，党内未有讨论，亦都不计划参与立法会补选，但是如果有党员考虑参加补选，民主党不抗拒讨论，但是他认为选委会界别民主党的胜算不高，估计党员参选意欲亦都不高。
即係對民主黨嚟講，我哋一路以嚟，我哋咁多年其實都係講緊一啲我哋最強嘅地方，或者我哋最做得最多嘅地方，就係、是、一啲地區直選啦，或者一啲人口個選民人數比較多嘅一啲功能組別啦。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仍然係維持住喺呢一個咁嘅狀態，我哋呢個咁嘅想法咧。咁所以立法會補選我哋就真係冇乜點樣去討論嘅。咁當然如果我哋其他黨友佢哋提出係有一個想法話，覺得我哋要去考慮嘅，咁我唔會抗拒去有一啲咁嘅討論嘅，但係即係如果有黨提出嘅時間，我哋先至去諗咯。但係我諗選委會嗰、那個，因為其實而家嗰啲出缺嘅議席都係喺選委會嗰個界別啦，咁我嗰個界別就未必係我哋可以有勝算嘅界別，咁冇乜勝算嘅選舉就大家未必嗰、那個興趣會好高咯，係。
今屆立法會自稱唯一非建制派議員的新思維主席狄志遠，上個星期四即係7月21日召開記者會，表示該黨積極考慮派人出選立法會補選，並且呼籲其他非建制黨派合作，包括民主黨。他認為而家有四個補選議席，非建制派之間既競爭亦都可以合作，不是互相排擠。不過狄志遠承認，目前四個補選議席都是選舉委員會界別中產生，競選工程和直選或者功能組別議席有一些不一樣，對非建制派來說是陌生。對於狄志遠呼籲非建制派政黨合作參與立法會補選，羅建熙回應表示，可能新思維認為該黨勝算比較高，但是他重申對民主黨來說，選委會界別勝算不高，參選的意義不大。
即係對我嚟講，就係如果我哋見到個勝算率係比較低嘅時間，咁你要我去考慮去參選，即係除非我覺得啊，我參選完真係有機會贏喎。如果唔係咁，我作為一個喺區議會都選過幾次嘅人，咁我如果覺得自己唔會贏嘅話，咁我都唔會去參選咁。咁所以即係我諗呢一個都係我自己會去做評估嘅其中一個因素，都幾重要啦。
因應社會運動和疫情，民主黨時隔三年之後原定7月16日復辦籌款晚宴，不過晚宴舉行前夕，民主黨表示接獲通知晚宴場地附近出現群組確診，場地需要關閉清潔而臨時取消籌款宴。不過多家傳媒報導場地前線員工否認附近有爆發疫情。針對籌款晚宴臨時取消，羅建熙重申呢一次活動係一個聚餐，大家有好夾錢食飯嘅一個活動。佢強調係完全符合防疫要求並且合法嘅一個活動，同過往嘅籌款晚宴有分別。佢坦言民主黨嘅財政狀況拮据，該黨會繼續咬緊牙關，就算困難都會繼續做落去，亦都會用其他方式籌款。能夠撐幾耐就幾耐。
我哋過去呢，我諗呢半年一路都講就係、是，其實係艱巨，係拮据嘅籌款嘅情況，我哋仍然係未清楚係點樣嘅，因為都未收到回應。我哋嘅晚宴係未搞到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我哋繼續去咬緊牙關啦，即係困難咪繼續照困難嘅方法去做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盡我哋所能去做啦。咁啊例如開幾招唔使好多錢嘅，咁咪繼續開咯，係咪？咁例如我哋喺地區嘅支援未必可以俾到咁多嘅，咁咪減啲，然之後又請地區自己都努力啲去再跑多幾步咯。喺其他渠道嘅籌款，我哋又或者係我哋網上面嘅一啲籌款，咁我哋咪繼續去呼籲市民去盡量去支持我哋咯。即係我覺得困難係困難嘅，拮据就係拮据嘅。咁但係我哋都仍然盡我哋所能，咁就去頂到幾耐得幾耐咯。
在民主黨原定舉行晚宴前夕，親中傳媒《文匯報》和《大公報》連日追擊民主黨，質疑該黨籌款宴目的可疑，又引述評論批評民主黨本質離不開反中亂港。對於建制派的批評，羅建熙強調民主黨成立的使命以至目前繼續堅持下去的使命，都是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市民，為香港市民講一些對香港有益處的說話和意見，即使這些意見未必會得到政府的接納。他重申民主黨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支持一國兩制。
民主黨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都係對於一國兩制係非常之支持，即係呢個係喺回歸之前，我哋已經係咁，或者創黨94年嘅時候，我哋要將佢納入黨綱，寫喺黨綱裏邊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裏邊。即係我諗呢一個亦都係一直以來去我哋嗰個嘅政黨其中一個幾核心嘅一個部分，即係甚至去早多幾年，有好多人話民主黨就係大中華膠咁樣。即係我諗呢部分係喺我哋黨裏邊係大家係唔會有任何否定，係完全認同。
羅建熙又表示，民主黨除咗支持一國兩制，亦都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個原因係啲咩？就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呢樣嘢就係喺中國憲法第三條裏邊出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即係一直以嚟，我哋所支持一國兩制，其實係講緊個內涵係包含咗呢啲嘢。咁但係當然喺個過程裏邊，我哋係有好多想法喺一國兩制嘅落實裏邊，可能會同建制派或者可能會同中央政府係有啲唔同嘅想法，有啲差異。但係我諗呢一個係唔會影響我哋對於一國兩制嗰個想法啦。
至於明年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可能會回復委任制，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朱子樂表示，如果選舉制度不變，民主黨會繼續參選，因為現在的選舉制度之下已經新增區議員宣誓要求，應該不會有當局認為不是愛國者的人可以當選。
而家呢個選舉制度其實係喺區議會情況之下係冇需要去改變嘅，都係可以即係如果佢要有做一啲地區嘅行政改革咧，咁係可能即係喺啲可能係啲權力嗰啲可能佢要啲改變啦。但係啲選舉制度嗰方面咧，我哋又睇唔到啲咩係即係需要而家係要去馬上改變而令到即係可以即係減少一個民主成分嘅。
針對民主黨表示未有計劃參與立法會補選，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前講師、時事評論員黃志偉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目前的形勢有些左右為難，他認為民主黨不參選對於現有支持者比較容易接受，但是對北京和部分建制派人士來說，難以向國際社會營造香港在國安法之下仍然有寬鬆的政治環境，令到反對派有生存和運作空間的表象。黃志偉擔心，如果北京不加以約束，香港本地的建制派或者會走寧左勿右的路線。
如果他是放手不理的，那基本上就自然就一定是本地就會走寧左勿右的路線的了。那這個就是即最正常的，也都是即如果是本地建制派裡面即想要即係維持個曝光率啊，同埋要扮做到嘢嘅話咧，咁就繼續要向即係殘存嘅即係呢一啲所謂反對派咧，係再落重藥咯。
嗯，
直至到即係佢哋啲反對派即係完全消失殆盡，咁就到時候先至會見真章咧。究竟係即係反對派阻住地球轉啦、啊？令到個管治出問題啊，定係根本就係管治自己嗰個執政嘅能量同埋佢哋嘅質素嘅問題咯。
黃志偉又表示，最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已經針對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嘅社會狀況表態，港府強烈否認聯合國嘅指控。但是如果建制派不断追击民主党，甚至逼迫民主党解散，可能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究竟是联合国即是 overreact 啊，定是根本即是港府的讲法即是真的叫做有根有据呢？那这个就牵涉到你是不是造就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呢，是去给即反对派有即那个活动和那个即是運作的空間咯。咁如果你根本仍然冇辦法攞出實質嘅成績去解除外人嘅疑惑嘅時候，咁你嗰、那個即係講乜嘢即係國際接軌啊，講乜嘢過往即係、就是、香港排名好高嘅嗰啲國際城市競爭力嘅嗰啲調查研究啊，即係特別係洛桑嗰邊做嘅嗰個全球排名。你仍然都是对香港是非常之不利。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悉尼期间为期三日的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刚刚闭幕，讨论如何加强团结以对抗中国的军事企图。专家认为，以前依赖美国的安全体系不足以压制中国的扩张，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等作为将会导致安全困境。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7月25号至27号在澳洲悉尼举行的第24届年度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刚刚闭幕。今次会议由澳洲国防总司令坎贝尔将军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将共同主持，为高级军事领导人提供在印太地区共同讨论的机会。今次会议一共有26个国家的军方领袖与会。坎贝尔说，在悉尼共同主办这次会议是一个好好的机会。阿灰利洛上将说，通过这类活动的持续公开对话，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对安全繁荣地区的承诺将我们聚集一起，寻找更多的方法去提高互操作性，并且共享信息和技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7月27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今次会议的重点是聚焦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整个局势，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太平洋地区，同时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印太战略学者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这个由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防长会议每年都举办，但是今年选择在澳洲作为东道主，显示出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对美国之音说，长期以来印太地区的安全主要依赖美国，安全体系由美日、美澳、美台、美非等双边关系构成，但是缺乏美国之外的信息共享和深度合作。长美贤话，在以前的体系之下，虽然日本和澳洲是美国盟友，但并没有组成日澳同盟，所以美日和美澳之间有信息分享，日澳之间就没有。这个依赖美国的系统被称为 Hub and Spoke， 深具中国快速的军事发展和他们在印太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这个系统对于中国的威慑力已经不够，所以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需要互相建立更加深化的合作网络，而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这个就是所谓的以网络为基础的安全系统。今年澳洲担任东道主就是一个示范。台湾海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继去年9月澳英美成立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之后，这一次的会议是另一场澳洲举行的印太安全重头戏。他认为用意在于确认澳洲5月底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能够全力配合美国的拜登政府持续以印太战略 AUKUS 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在外交、军事、经济全面性的安保手段压制中国。他说，
尤其是随着 AUKUS 的组成呢，使得整个印太地区呢呈现南澳东日的战略部署格局。
陈文甲说，尤其随着 AUKUS 的组织，使到整个印太地区呈现南澳东日的战略部署格局。有如一旦在南中国海地区有事，澳大利亚可以出动核潜艇直接切入南中国海战场；一旦在台海或者东海地区有事，可以透过美日同盟去保护该地区安全。好显然地见到这次会议的重点当然是澳洲愿意全力配合美国，既可以加入澳洲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对话权，亦有效调动澳大利亚反制中国的积极性。陈文甲说，今次澳洲担任防长会议东道主是继5月份在日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实体峰会之后，美国再一次施展离岸平衡战略的巧妙运用。今年度印太地区国防部长会议的主题是促进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会议重点是关注气候变化和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影响、先进技术以及对安全的影响，以及乌克兰冲突的影响。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今年会议的主题很特别，因为世界各国需要重新认识到基于规则的秩序有几咁重要。长美贤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违反了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亦危害基于规则的秩序。 另一方面，北韓同伊朗亦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發展核武，所以今年已推動印太地區基於規則的秩序。在這個主題之下，民主陣營的國防參謀長談論烏克蘭衝突在違反基於規則的秩序上的影響是實時而且必要的。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認為，俄烏戰爭爆發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在外交、軍事、經濟各方面的制裁和圍堵，俄羅斯為求得位，必然藉由深化中俄之間的戰略協作作為反制。他說，
中俄呢近期在東亞地區呢動作頻頻，近期呢雙方軍艦這個通過這個台灣。
陳文甲說，尤其中俄近期在東亞地區動作頻頻，近期雙方軍艦通過台灣東部外海，或者是中國軍艦通過日本島嶼，亦或由中俄轟炸機聯合巡航，顯示出兩國關係更加強化，甚至可能形成美日同盟的關係，中俄兩國或者再加入北韓，朝向軍事合作和軍事同盟方向發展，這樣必然對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帶來嚴重的衝擊。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在參與這次會議之前，首先訪問了印尼。他在7月24日說，過去五年中國軍方已經明顯變得更具侵略性亦更危險。米利說，中國攔截日本、加拿大、澳洲、菲律賓和越南的基艦，這些國家都發現攔截次數在統計方面顯著增加，不安全事件的次數亦同等比例地增加。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就說，當前美日同盟和印太的夥伴具有完全制勝中國的政經與軍事實力，但近期美中的軍力平衡逐漸向著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使到美國也開始積極地聯合其他區域的力量去增強對中國的威脅力度。他說，
美國呢會持續擴大對中國實施圍堵與遏制，為加強全面性或者是系統性的戰略協作。
陳文甲說，美國會持續加大對中國實施圍堵和壓制，為加強全面性或者系統性地的戰略操作，除了積極促進北約東擴，同時亦要北約直接介入印太安全事務。而另外，美國在西亞地區聯合印度、以色列、阿聯酋等國，可能組成西亞版的四方安全機制，顯示國際上抗中聯盟的整合和強化，所以未來抗中聯盟將會全球化的一種系統。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長美賢說，氣候變遷和先進技術以及他們對安全的影響成為會議重點，是因為兩者都有抗中的成分。長美賢說，舉例來說，全世界近九成的太陽能電池板生產是依賴中國，如果很多國家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之下改變以往模式，增加海軍軍艦上的太陽能電池板等等，供應鏈將取決於中國。事實上這種情況亦與某些先進技術有關，最近美中之間的技術競爭更加突顯供應鏈對開發新式武器的重要性，尤其當很多最新技術必須使用稀土。由於中國礦山無視環境限制，開採成本極低，並且主導世界市場，開發最新軍事技術所需要的稀土的來源亦依賴中國，這個就構成很大問題了。長美賢就說，在美中競爭不斷升級的情況之下，除了軍事力量本身的調整，今後國際間的防長會議亦必須要討論怎樣解決供應鏈的依賴問題。今次印太防长会议举行期间，全球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2022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就在夏威夷举行，共计26个国家参与，是历史上最大的阵容。环太军演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指挥，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自从2018年以来就没有邀请过中国。关于今年度的印太防长会议以及环太军演，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中国为了因应来自欧美、亚洲超过20个国家的军事围堵，必然更加强同周边国家的政经和军事作为。他说，
中国呢必然会借由中俄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呢，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结合 RCEP， 还有这个混合战略结合灰带战略呢，超浓。
陳文嘉說，中國將會藉由中俄深化全面戰略合作、一帶一路結合、區域全面夥伴經濟關係、混合戰略結合灰大戰略、操弄中俄和北韓的核武威脅等軟硬手段進行拉攏和恐嚇。尤其要注意的就是，中俄極可能會啟動所謂的無限制夥伴關係，去迎擊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屆時全球危機的態勢將會是螺旋式的升高，最後將會導致安全困境。陳文嘉說，目前以美國為首的民主聯盟依然佔上風，因為美國最經著手強化美日同盟和四方安全機制，以及促成和北約國家的多國軍演，亦即是美國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連結日本、澳洲和印度，以及遠在歐亞大陸的英國、法國、德國、荷蘭和北美洲的加拿大等國相繼的戰力支持之下，將有效地進行對中國軍事圍堵和牽引力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美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在星期二說，中國在南中國海咄咄逼人和不負責任的行徑，遲早會引發重大事件或者重大事故。他說，最近幾個月中國軍機和軍艦攔截在印太地區美國和他們的盟友軍機和軍艦的次數大幅度攀升，在這裡系統性地考驗他們的集體決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在華盛頓報導。
特拉納是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舉辦的南中國海年度會議上發表這番的講話，他表示中國的咄咄逼人以及不負責任的行徑，對包括南中國海在內的印太區域和平和穩定構成最大的威脅。如果解放軍繼續是這樣的行為模式，遲早會釀成大事件或者是重大事故。他還表示，中國的不安全以及非專業化的操作，不單止是對美國，亦都是對美國的地區盟友造成影響。7月13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本福德號宙斯盾驅逐艦進入南中國海海域的時候，按中國的講法，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立即組織海空力量進行了攔截以及是驅趕。7月19日，本福德號過航台灣海峽的時候，又遭到解放軍東部戰區的全程跟蹤以及監視。在5月，澳大利亞皇家海軍 P8 海上偵察機在一次例行的海上偵察活動當中，被一架中國歼16戰鬥機攔截。中國戰機切入 P8 前方的空域，並且釋放一捆裝有小鋁片的薄條干擾彈。6月，澳大利亞皇家海軍澳新團級護衛艦帕拉馬塔號在航行途中與解放軍發生了激烈的遭遇。特拉納表示，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做法向世界展示中國主導的區域秩序，這個是一個由勢力範圍界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當中，強權即是真理，爭端通過武力解決。正在印太地區訪問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7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亞訪問的時候，亦都講過類似的說話。他表示，中國軍隊在過去5年已經變得非常之更加具有侵略性以及是危險性。美利在這個星期將會在悉尼參加一個印太國防部長會議，主要的議題將會是中國日益提升的軍力以及是維持自由、開放以及和平的太平洋的必要性。特拉納在講話當中特別強調國防部應對中國挑戰的方式。他說，第一就是幫助美國盟友發展不對稱的戰力。他說，對美國國防部來說，幫助南中國海周邊國家以及區域國防發展智慧能力是國防部的當務之急，與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進行信息共享亦都是國防部正在着手進行的重要任務。今年5月，美國、日本、印度以及澳大利亞推出一項名為是印太海洋領域意識夥伴關係的海事安全倡議。根據這項的倡議，四國將會打造一個共同追蹤暗船的系統，打擊非法捕撈，並且是共享數據。根據美國的講法，海事倡議將改變太平洋島嶼、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地區合作夥伴全面監測它的海岸水域的能力。 进而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美日澳印四国将会在五年里面持续投资这项计划，协助印太各国提升海域感知能力。加大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重点。拉特纳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以更规律的方式在南中国海巡弋，并且和印太国家进行更多的联合演习。美国和其他的25个国家正在夏威夷以及加利福尼亚海域进行环太平洋军演。8月1号到14号，美国又将会和印度尼西亚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届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12个国家的4000多名的士兵将会参与其中。在拉特纳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朴正元亦都在同一个会议上便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在增加。他说，中国对南中国海其他的10国和其他在该个地区的合法活动的国家的挑衅明显而且是呈上升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在南亚国家斯里兰卡深陷政治和经济危机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说，因为斯里兰卡将自己国家的经济前途对中国的高债务投资是落了愚蠢的赌注，世界各国都应该引以为鉴。在与中国进行类似交易的时候要睁大眼睛，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债务前就作出放贷的决定，一样是对斯里兰卡做了愚蠢的赌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斯里兰卡人对物价飞涨以及粮食和药品短缺的愤怒和对政府管理不善的不满而上街抗议之后，长期在斯里兰卡执政的拉贾帕克萨家族总统窝塔巴亚和总理马恩达拉贾帕克萨都被迫落台。对于斯里兰卡的形势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拜恩斯上个礼拜三在阿斯彭安全论坛当中说，这个因为斯里兰卡将自己的经济前途倒在中国的高债务投资所招致的结果。拜恩斯说，好像今天的斯里兰卡即欠中国巨大的债务，他为他们的经济前途作出一些非常愚蠢的赌注，结果为此正承受经济和政治上灾难性后果。拜恩斯说，这个后果对于不单止是对中东或者南亚国家，而是全世界都应该吸取的客观教训，这个就是对于这类的交易应该要擘大双眼。美国亚洲学会政策研究所的南亚倡议主任贝里在7月25号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一场关于斯里兰卡形势的讨论当中说，拜恩斯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他就在台下，而英国军情六处亦即是 MI6 负责人理查摩尔在第二日的论坛当中就以债务陷阱去形容斯里兰卡的情况，并且说中国更加专注于对斯里兰卡的笼络精英，这个是更加需要注意的问题。贝里说，虽然一般认为斯里兰卡即欠中国的债务所占的债务比重大只是 10%，但亦有估计话，如果加上该国国营企业从中国取得的贷款，整个债务可能达到将近20%。咁而家斯里兰卡最需要的是债务重组，但佢认为中国不会愿意协助斯里兰卡的危机。佢话斯里兰卡取消了印度和日本的几个重大投资项目，导致呢啲重要伙伴对斯里兰卡感到愤怒。但是斯里兰卡就愿意配合中国的政府形象宣传，将斯里兰卡的一笔10亿美元贷款称为是为了协助斯里兰卡应对新冠疫情的援助。不过在斯里兰卡需要债务协助的时候，印度企出来在国际上为斯里兰卡的债务重组发声，但是中国只是提供一些人道援助而不是债务纾缓。贝里说，环顾世界，老挝、巴基斯坦、赞比亚和肯亚都面临类似危机，但中国就不愿意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提供债务纾缓。他认为斯里兰卡从中国借到的资金有可能是利率更高，外界对斯里兰卡和中国关于汉班塔塔港的合同和贷款的资金所知不多。 貝利又話，其他國家人民睇到呢個情況，應該會理解到佢哋必須要求政府喺向中國借貸嘅時候，必須有更大嘅透明度。但係更加廣泛嘅體認就係，如果你陷入貸務危機，中國唔會嚟幫助你，佢會提供重新貸款，但係唔會提供債務重組。至於斯里蘭加危機有幾大程度同中國有關？美國史丁生中心嘅中國項目主任孫允話。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话，斯里兰卡作出了愚蠢的赌注，但这句说话同样适用于中国，因为当时中国在放贷给斯里兰卡的时候，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其他考虑，是在政治、战略和地缘政治上等综合因素的考虑之后作出的决定。但是一般银行在放贷之前都会对贷款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而中国则并没有评估斯里兰卡是否还得起。而家睇嚟，至少呢个系一个不负责任嘅决定。但系最后，斯里兰卡嘅危机仲系必须要由佢哋嘅政府去承担。孙允话：要话中国系为咗促进双边关系，或者希望加强佢嘅政治影响力，都唔稀奇。孙允认为，中国希望喺咁样嘅国家能够加强佢哋嘅政治影响力，放贷当然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因为国家都需要钱。呢啲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钱，咁所以喺南亚地区，斯里兰卡就存在一个对印度影响力嘅角色，呢个并不奇怪，亦不稀奇。孙允又话，中国最常以非洲国家为例去表示，同非洲国家促进政治友好关系之后，喺联合国投票嘅时候，呢啲国家就会投票俾中国。在关于中国是否会协助斯里兰卡重组债务的问题上，孙允认为除此之外，中国并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重组对中国无好处。否则债务违约之后，中国将会永远丧失这些贷款。如果能够重组，那这些贷款还算不算是坏账呢？对于在斯里兰卡之后是否还会有其他类似的危机发生，孙允很肯定说一定会有。他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积欠中国债务过大，但无法偿还，这个因为他们除了中国之外别无借贷选择，例如受到最多注意的汉班托塔港的项目，斯里兰卡首先是曾经向世界银行同印度贷款，但是都受到拒绝，最后就找到中国，亦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太平洋的岛国亦面临类似情况，部分小国在别无选择之下，只能够寻求中国的资金，因为那个是唯一的选项。孙允又指出，如果中国是唯一的选项，那中国的条件再怎苛刻，这些国家亦只能够接受。所以归根究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必须要考虑的是怎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选项，否则只能够令到中国成为唯一的选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的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奥拉帕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斯里兰卡危机对中国有巨大的外交政策影响，很多国家见到作为斯里兰卡最大的经济伙伴的中国未有对斯里兰卡积欠的债务提供协助，部分国家从中国得到的资金只是用来建造一些没有用的大白象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他们沉重的债务负担。对于中国为什么不愿意协助斯里兰卡重整债务，奥拉帕利说部分原因是担心引发掘塔效应。他说中国人是难缠的生意人，他们不想要重组债务或者做任何的债务舒缓，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世界都有大量的这种债务，它可能带来某种多米诺效应，这个就是很多国家可能会说，哦，如果你想取消这里的债务，那为什么你不取消我们的债务呢？中国将会使到自己处于一个困难的地位。斯里兰卡正在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纾困协助。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14号在印尼 G20 财长会议期间说，他希望中国能够同斯里兰卡合作重组债务。这个对于伯恩斯关于斯里兰卡对中国投资作出愚蠢赌注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21号在记者会上回应说，美方官员无端污蔑抹黑中方的言论，蒙蔽不到斯里兰卡民众和国际社会。汪文斌说，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传统友好的近邻，中方愿意为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稳定局势、复苏经济的努力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迈进。之前汪文斌亦曾经在7月14号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是否愿意提供斯里兰卡其他新的金融支持问题说，中方愿意同有关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一起继续为斯里兰卡应对当前困难，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日益擴大的影響力並不單止限於所羅門群島，在南太平洋島國當中經濟較為發達，而且最早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斐濟，他們都可以感受到中國的影響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同九島在斐濟第三大城市南迪和一些當地人進行交流，了解他們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中國在當地的投資。在南迪菜市場買菜的當地居民雅塔維是來自斐濟最古老的一個村莊，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很喜歡中國人，他們很喜歡亞洲人，因為他們給了這個國家帶來很多的財富，使到經濟得到發展。在他左邊你可以看到他們中國人正在起樓，他相信中國人也在搞投資，在他看來這些投資推動了斐濟經濟的發展。在迪南一家賓館工作的塞塔爾話，他又接著說他們僱用當地的人，這些是好的，這些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雙贏的情況。旅遊業是斐濟國民經濟的支柱，是他最大的外匯收入的來源，在旅遊部門工作的人佔全國就業人數的 15%， 塞塔爾就是其中之一。塞塔爾說中國的投資不單止給了斐濟帶來好處，而且是給了每個太平洋島國，它尤其帶動旅遊業的發展。這些當地居民認為除了促進經濟發展之外，中國人還帶來了新的東西，包括新知識和做事的方式。他又說他們帶來了所有的新東西，好像烹飪領域，他們使到斐濟的人了解他們如何烹飪他們的食品，如何生產健康食品等等。有中國人來的確很好，在他們做事的方式上以及他們如何管理國家的問題上面，因為他們帶來很多的知識可以改變他們的想法。那他們是否擔心中國對他們國家有太多的影響力呢？雅塔維說不是的，因為他們的文化很完整，他們的傳統是很完整的，有時候他們來到學習他們斐濟的文化，然後斐濟人亦都是如此。斐濟人向中國學習，他們向大家學習，他們向中國學習，中國亦都向他們學習，這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在賓館工作的塞塔爾就表示，老實說他不是可以對此作出評判的政客，而且他對投資亦都一無所知，他是搞旅遊業的，他所看到的就是很多東西都在這裡建立起來，他認為經濟上也都搞了上來了，所以這些對大家都好，尤其是旅遊業。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歡迎中國的投資，在經過一個中國人正在承建的項目的時候，南迪的一位年輕出租車的司機說，這個項目並未得到這塊土地擁有者的同意，但是得到政府的許可，因此引發了不滿。他說這些是因為他們對待方式不同，錢並沒有直接去到斐濟人的手裏面，有些錢就不知去向他們不能夠實現他們斐濟人的夢想。這位開了四年出租車的司機說，他們目前對政府感到不滿，而這些還不單單是因為中國，他說印度人現在來接管了這個國家，在英國對斐濟進行殖民統治期間，曾經從印度進口大量的勞工，根據2016年的統計，在斐濟目前的人口組成之中，印度裔斐濟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接近四成。這位出租車司機對美國之音說，印度人是最差的，在南太平洋島國之中經濟較為發達，而且最早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的斐濟，大眾對中國的投資和影響有期待亦都有不滿。有些當地民眾對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和九島說，錢並沒有去到他們斐濟人的手之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九島的報導。
好幾年之前突發的中國爛尾樓的業主停貸潮和河南村鎮銀行暴雷持續受到輿論廣泛關注，被認為可能升高系統性風險並且威脅社會穩定。由於適逢中共高層在北戴河的非正式會議期間和定於秋後召開的二十大進入倒計時的階段，當局相繼推出一些相應的臨時方案，試圖安撫受害群體，緩解矛盾，實顯北京對這些不穩定因素高度重視，對它可能演變成為影響中共政權統治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動盪深感擔憂。 而另外有维权业主就话，上海市当局拒不执行中央政府有关规定，监管不力，应该被追责。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报道。
2022年喺武汉新冠疫情复燃嘅阴霾之下，啱啱过半，位居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嘅中国，近几个月以嚟接连发生经济上面嘅负面事件，成为新闻热点。河南村镇银行暴雷同多名政府官员被指违法，被储户滥付红码之后，上千名受害储户聚喺省会郑州举行咗近几年罕见嘅拉横幅抗议。当局强力清场之后，连夜通告答应为受害储户出资垫付。7月15日起，四家河南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近三个月之后，通过微信程序专行垫付，结算50,000元之下的小额存款给部分的储户，其中很多人曾经遭遇手机被非法付红码而出行受限，引发舆论哗然。7月14日，陕西省会西安街头出现上千名烂尾楼受害业主包围陕西省银保监局，并同大批警察对峙的局面，这些是正是在中国20多个省同直辖市迅速蔓延的烂尾楼业主以公告即将停止还贷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维权活动的一部分。去年中国几家巨型房地产开发商由于过度扩张而出现资金链断裂，先后发生债务违约，使到相关的烂尾楼盘复工更加遥遥无期。江西省景德镇市恒大龙庭楼盘大约的900多户的业主，在多次现场维权要求复工无果的情况之下，在今年6月30日率先在网上晒出一份强制停贷告知书，随后在20多个省市引起饱受同样困扰的烂尾楼盘业主的强烈连锁的反应。烂尾楼通常是指已经开始就因为开发商缺乏足够资金而无力完工并验收交付的建筑工程。7月25日，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当局将设立一个房地产基金，以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恢复对房地产业的信心。基金总额最高也可以达到人民币3000亿元，大约是440亿美元，自房地产业债务危机去年爆发以来，这些是当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的步骤，以期在解救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当时，尽快缓解几乎席卷全国的烂尾楼业主停贷维权风暴。广州地产资深中介人姚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出具资安抚受害业主和拯救楼市是必须的，而缓解这场停贷的危机首先是要补交楼。她说，
那是必须的，因为现在政策它是趋向保护弱者，就是你不能让就弱者就同时打官司的话，他肯定是趋向要保护弱者。你现在等于业主他是很明显处于
时代周报马马工作室发文说，有业主认为楼盘无法交付就无需继续偿还按揭贷款，但从法律上面来看，强制停贷或构成业主同银行签署的贷款合同违约，影响业主征信或者导致业主成为失信人，若烂尾房业主持续转供，将会进一步影响银行流水收入，对金融链条运转带来冲击。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如何权衡保交付和稳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必考题。在网上流传的音像资料显示，大大小小的烂尾楼盘遍及几乎中国各地，涉及的房地产开发商包括恒大、绿地、融创、泰和、鑫苑等名声显赫的大房企，由于各种原因停工的烂尾工程多达数千，涉及资金超过10,000亿人民币，烂尾年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十数载，甚至可以追溯到近30年前。譬如1994年兴建的安徽合肥新鸿安商城，同1992年开工的广州165栋集资住宿楼。中国房地产价格 近十几年来飙涨，平民家庭一般都是老人和晚辈倾尽所有的积蓄才能够扣楼首付，网民称之为掏空六个钱包所扣楼盘的一啖烂尾，有些业主迫于财务压力不得不入住他们还是在这里还贷的没水没电没燃气的三毛毛杯房，每日早晚徒步在他们的高层新居上面爬上爬下。西安市灞桥区的高层住宅小区二合方烂尾十年，天津西高区的高银金融117大厦停停建建十多年，经过自媒体人峰哥和小叔的视频介绍，他的背后辛酸匪夷所思。据维权业主传到网上的全国各省市烂尾楼停贷通知的汇总的名单，发展经济的长三角地区有20多个楼盘的业主已经宣告停贷维权，其中上海市有7个，浙江杭州市有3个，江苏有13个。上海市崇明区长兴岛太和大城小院的受害业主亦都加入了烂尾楼停贷维权行列。据了解，这个距离浦东10多分钟车程，靠近长江出海口的风水宝地长兴岛上的别墅和高层公寓项目原定在2020年7月交付，就在2019年6月全面停工，已经购买该楼盘房产的2000余户业主曾经多次到现场维权，但该项目至今仍然未全面复工。业主在7月13日发出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指出了多家中国银行在为已售出房源购房人办理房贷过程之中存在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其中包括建筑未封顶就违规发放贷款，将非监管银行账号预先打印在贷款协议上面，故意隐瞒而未尽到法定的对于格式合同的提醒注意的义务，签订贷款协议的时候放款账号流空，购房人签字后银行再填写开发商提供的用来挪用预售资金的账号，以及签约后才修改贷款合同之中的放款账号，并不通知贷款人。这个烂尾楼盘的维权业主吴先生是5年前到上海工作落户的技术人才，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造成他所购买楼盘烂尾的主要责任是在于上海市政府并没有执行的中央政府的相关通知的规定，没有建立监管预售房资金的法律法规，造成了上海市十余个楼盘烂尾。他说
中央的住建部啊，还是这个国务院，很早就发布这些通知，要求地方去赶紧把这个预售资金的监管办法去制定出来。
吴先生指出，上海市为了刺激外来开发商前来攞地嚟到推高地价的经济考量，一旦冇制定预售房的资金关管法律法规，呢啲俾咗其他省市起咗坏嘅示范作用，致使其他啲地方嘅政府即使有相关法律法规，亦都形同虚设，因此应该首先追究上海市当局嘅责任。佢又表示，
上海市没有相关的这种政策，就是去监管预售资金。它造成了这种不公平的一个竞争，因为外地的这些省啊，他们看到上海市不监管，那他们也就不要去监管了。
吴先生表示，购买同一个楼盘的多数业主都不得不租房住，一面交房租，一边为烂尾楼还房贷，不堪重负。有些业主无奈之下，只好入住无坯房。
这个居住权肯定是没得保障，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违约嘛，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所以这样就造成了我们负着所有的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负了起。
一个叫做绿地光谷星河汇的开发项目，位于高新技术企业云集的武汉光谷，已经售出了2000多户，其中大部分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号称当地最高学历楼盘。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购买这个楼盘的业主之中有很多是高科技人才，他们不惜冒住可能被列入征信黑名单的风险，串联集体停缴房贷，力争复工交楼。有些业主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自己若被打入老赖的名单， 就离婚让俾啲子女同另一半。有人喺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面为武汉市长留言问道，话陆地星河会反复停工，就即将烂尾。有人管咧，留言又话只有六个月就要交房啦。现时主体先至做咗58.8%，绿化地下全都冇做。佢哋交钱嘅时候，监管账户嘅钱去咗边度咧？点解反复停工呢？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